喂。
阿弥陀佛，请还没有回位子的师兄师姐们尽快就坐。有没有人想要有问题要问师父的？我们这边有单子可以填写一下，可以跟两旁边的那个义工们写这个提问单。
那我们现在开放那个上下沟通，有已经有问题，我们先请法师解答。那么陆陆续续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写提问单，或者是可以举手，我们会把那个，对，会麦克风递到诸位的面前，谢谢。
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密教比丘尼对此如何看法？密教没有比丘尼，南传跟藏传都没有比丘尼，只有汉传有。那达赖喇嘛当然是一直想要恢复比丘尼制度，但是这个障碍很大。那他所以他的达赖喇嘛有下面有一些比丘尼，就是欧美的，欧洲人白人这些比丘尼，他们是送来我们台湾受戒。我受戒的时候就好几个，好像我记得有四个哈，四个就是达赖喇嘛送来的，都非常优秀，非常非常优秀都很杰出。那他们那个叫什么？那些是真的比丘尼，那是不是在这个？因为他来台湾受比丘尼戒，但是藏传是没有那至于他们怎么看法，因为我没有跟他们没有深谈过那慧空比丘尼非常杰出。他是跟我同届，还有一个是曾经在来台湾来到慈济治病，然后在弘誓佛学院认识的。他说他是美国人，他是来自最平等的一个国家，可是到了这个西藏达赖手下，他是被他连生病看病的权利都没有，他非常不以为然，所以他觉得台湾的比丘尼有自己的天空，他非常羡慕那他们大概。你说比丘尼会不会被要求去做这种？可能你们是说他们会被要求做无上瑜伽，有发生过，就是大宝法王这一系嘛， 上辈那个叫什么？那名字我忘掉，他已经过世了。哦，他到欧洲去就收了一个女徒弟，也是现出家相。那这女徒弟就是他的性伴侣。后来这女徒，因为这个女徒弟是个大学教授，哦，后来很愤怒的把他揭发了，哦，就是他一直修双身法到死。大概可能我想，要是有智慧的比丘尼，应该都不愿意自己被物化；那要是没有智慧的，他很可能就觉得这是佛陀附主的嘛，可能就有这样的宗教信仰热忱哦。他们不是比丘尼啦，就是他们叫什么阿尼哦，好像他们叫阿尼，不是比丘尼哦。受什么戒我也不清楚哦。啊，第二个问题。刚刚听到许多导师对密教的批评，请问导师有没有对密教正面的评价？导师曾经说密教非佛教，我想没有吧？哦，因为他的解行都违背佛说嘛，背离的太严重了，太严重了。当然，我们台湾因为学密的很多啦。哦，所以特别是广论的推行，哦，我想广论的学员一定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哦，可能没有办法。但是，就是说，我是建议啦，就可以上网去看，哦，上网去看这些我所说的书啦，以及这个论文，哦，特别是他们密宗人自己写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啦，还有达赖喇嘛的书，哦，达赖喇嘛书可能上网看不到，可能要用买的，哦，自己。看清楚嘛，宗喀巴就是这么讲嘛，就我们也不要求说他把他的这个所有都废掉啊，特别是达赖啊，他是个政教领袖，那他这一废掉，不是整个藏传崩盘了吗？哦，可是你就废掉无上瑜伽总可以吧？不要这个嘛，好好持戒嘛，不是很重要？出家人不是应该持戒吗？进行嘛，戒为无上菩提本嘛。所以我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要搞这一套，哦，其实就是欲望吧，哦，他们的戒条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不一样，哎，应该是跟我们汉地的不一样，哎，好像日本他说日本和尚他们日本也随他们宗派各自不同。他们也说他们是完，他说我们不是出家人，因为我们没有受具足戒，哦，日本大概比较严谨，可能是朝洞宗，他是非常严格，非常非常严格，特别修行上面。所以朝洞宗你要去永平寺，你年纪大不收，哎，大概大学毕业就要去了，啊，你超过30岁，他绝对不收你。他说你吃不起这种受，吃不起这个苦，受不了这个折磨，简直要命的，哎，有一个。大陆比丘去，他跟我说，他超过30岁，在30岁，他说他去了，他几天就瘦7公斤，他说他这苦到几乎想自杀，硬撑哦。所以大陆，他不是出家人，可是他也有很认真修行。那永平寺的住持，他本身是他是持的是跟我们，就说他没有受具足戒，但他几乎持的功就是具足戒，他从小出家，哦，非常认真的修行，哦，他也跟我们一样吃素。也没有结婚，一辈子都住在那个山里，也是让人很尊敬的啦。我想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国家，他都有理性的人，那就看是理性人多，还是这个堕落的人多，来决定这个派系啊，他的走向。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以为今天会有很多人来提馆。你们知道吗？这个净空老和尚也开始在谈论密教的事了，也开始在批评无上瑜伽了，太严重了，太严重了。因为受伤害的妇女很多，我去波士顿了，他们我下飞机不久，那些信徒就跟我讲，他说那个写西藏生死书那个仁波切被起诉了，性侵被起诉。你看他们到哪里都是缺德啊，到哪里都做这种事情。 大概就是你要他们不谈这无上瑜伽，恐怕连达赖都谈了。达赖的书上都写，他说这是至高无上的，然后说这个修这种法门是不算破戒的。这个真的是只有一句话说天地良心啊、哦。各位请问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慧文。
师父请教一下，藏传等同于密教吗？因为以前我们所熏到的哈，还没有讲，因为我没有讲无上瑜伽这部分，好像感觉他们从小好像辩经啊，读很多，就是读很多的东西，所以好像也是有它可取的地方，是不是？
好，藏传就是密教，就是秘密大圣。那你刚才提到说他们从小也有训练嘛，哦，那他们这个法义的部分，他们叫显教嘛，啊，这个部分他是属于比较。导师有提到，他说藏传是两个标准啊，他自己说他是中观派，他们其实是瑜伽后期的中观，后期的瑜伽随瑜伽行的中观学者的中观，跟后期的这种法相为识啊，虚妄为识，然后结合这个如来藏啊的这种增长的思想，可是他们一直说他们是中观，他们一直强调其实不是，你这个本初佛怎么会是中观？龙树听了要跳脚的哦，龙树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糟蹋我们中观？本初佛是不依缘起的嘛，龙树之可贵，他是这个依着原始佛教来解说，只是说他的解说偏于空啊，哦，那佛教缘起佛教比较从缘起来讲啊，哦，那龙树从空这方面来谈，他这种思想，他自己说他是中观了，但不是。他们辩经也讲很多中观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被他蒙蔽，因为他最终还是本初佛，他的修行方式还是根据本初佛，我本来就是佛的这种观念去修行。哎，所以不管怎么辩啦，不管这个形式如何啦，啊，不管花招如何，那我们就要看你的根本思想，就是导师说你要查他的所出，看他的动机，你才知道这个是可信不可信。所以我们一般他很容易，很多人也跟我说，你说密教不好，人家他讲的道理也很好啊，可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辩经等等哦，那可是问题就是说他到最后他讲什么，哦，然后他最后他把你导引到哪里，那你只要跟他说你要修行，那就完蛋了，哦，要修行就完蛋。我们在佛教要修行不是让大家都很欢喜的事情吗？怎么在密教要修行就完蛋了？就是他就一定叫你是哦，你要修行就是无上瑜伽嘛。哦，所以女性常常在这方面被骗。好，下面有一个问题是，星云大师有一篇文章《我是佛》登在今年8月10日《人间福报》第45版，跨版，这是不是承袭后期大圣如来藏思想？这与活佛观念相似吗？我是佛当然是这个如来藏思想，整个汉传就是如来藏思想哦。曾经我当导。帮导师翻译了，就是有一位这个，把导师的中国禅宗史翻成日文的一个年轻的这个禅学的这个，现在在东洋大学当教授啊，哦，那时候他应该还没有受聘了啊，哦，那时候还是博士班导，大概快要受聘的时候，那他访问导师，他就问了一个很尖锐问题，他说：“导师，你认为如来藏是佛说吗？”导师说：“不是佛说。”因为他不依缘起嘛，哦，后来，这个学者就说：“那你们中国佛教怎么办？哦，特别是禅宗，因为我们几乎都是禅宗嘛，都是禅宗的这法脉嘛。”那导师说：“会崩盘。”那崩盘何尝不好？我就常常说：“我们回到原点嘛，我们回到原点看佛陀的教导是什么？哦，佛陀这些教导我们曾经都有过嘛，我们为什么要我们再把它恢复嘛？”哦，当然现在南传进来，他有的很傲慢说，啊，我们这些禅法你们汉传从来没有，我们重新来教你们，哪里，我们早就有了，安世高来的时候就有了，道安和尚的时候就有了，对不对？我刚才讲的少林寺就是修这套的原始禅法的，哦，佛陀的禅法的，我们早就有了，我们再把它恢复嘛，哦，他这个这边还说这个跟活佛的观念相似吗？跟秘密大圣还是，因为后期大圣他仅止于说后期大圣这个如来藏思想，哦，它其实是，给你一个很大的鼓舞，哦，就是说我们都有佛性，本有佛性，我们都有清净心， 哦，那我们都可以学佛，就像庄这个孟子一直告诉你哦，仁义礼智四端哦，人有恻隐之心呐、啊，谦让之心等等啊，是非之心哦，所以你都可以成圣贤，是出于这样的苦心呐、啊，哦，所以我们也仅止于这样子。可是秘密大圣他发展到我就是佛哦，发展到他的佛都是鬼神哦，这就让人家很难接受。哦、那导师不过导师后来对后期大圣他也有一种比较宽容的说法，他是说比方说后期大圣这种修持、哦、比方说我依如来藏的方法去修修，我禅宗的去修修，到最后我可以就像楞伽经说，你还是要把你想要的这个明要明的心见的性把它观成空性，那你还是 回到佛教的原点、哎、还是很有可能性嘛、哦、可是他后期大圣不是啊，他就是走向堕落，就走向淫欲了，完全就是不能回头了，挽不回了，挽救不回的。哎，当然，星云法师这个我是佛，他这个是一种方便说了啊。本来如来藏的思想就是方便说嘛啊。下面智文问了一个问题说，菩提道次第广论与密宗道次第广论啊，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是层次之分。密教他们认为先修广显教嘛，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修好以后你达到一个很不错的程度，你就要去进修密宗道次第广论啊、哦。可是宗喀巴自己也矛盾嘛，他说这个也不能实修啊，实修不就破戒吗？他说观想为之、啊、用观想的，我反正我们就一句话嘛，这个怎么能观想啊，对不对？你能观想吗？各位，特别是出家师父。哦、然后以前舍利佛佛陀、哦、佛陀跟舍利佛都教导年轻比丘的一再讲，你们认为很美妙的事情那是很是不清净的、哦、是污染的，你们千万不要去观想、哎、这就佛陀所交代的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观想为之、哦、他是广，就是他说显教学好就显密教，所以我们汉传一直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说法，就是说密教是最高层次，是最了不起，就是他们讲的嘛，宗喀巴讲的嘛，达赖讲的嘛，这些密教的这些师父们讲的，我们这些显教是在低层次的，那我们释迦佛也在低层次吗？哦，我们的舍利佛尊者、阿难尊者啊、哦，都在低层次吗？我们回到原点去看嘛，是不是？所以就是我们要学显教20年才能学密教。我刚开始接触佛法，也是很多居士告诉我。我就是很讨厌神秘的东西，我说我就不信邪，就我们很学的很光明磊落的光大的这个充满智慧的佛法以后，再去学那很神秘很古怪的东西吗？娱乐的东西吗？说得通吗？说不通嘛。你达到那个境界的人，你说比方说你证出果了，哦，你说你证三果了，你有办法再去学那些东西吗？不可能的嘛。那为何佛光山的永本法师及理仁日常法师都在谈菩提道次第广论？哦，日常法师为什么谈？我想他可能是因为他后来学密咒嘛。日常法师有个侍者啊、哦，他曾经当过日常法师侍者的一个比丘啊、哦，这个比丘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哦、他跟我讲，他以前当过哦，当然时间很短。他说，他当侍者的时候，日常法师是念佛。哦、所以日常法师就叫他们都要念佛，全部都要念佛。日常法师是非常严格，他在那个南普陀的时候，他的学生跟我说，严格到他当那个学务长，就是训导主任，学生半夜偷跑、欸、严格到学生受不了半夜偷跑、哦、就是说 他是一个非常严格师长，他很认真在念佛。后来这个日常法师就突然不晓得什么原因去学密咒、然后日常法师 就跟他说不要念佛了、密咒最好。那他也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个比丘他觉得念佛密咒都是方便，他觉得禅修还是最根本、哦、因为这是 佛教戒定慧嘛、哦、你没有禅修，你那个真正的智慧是引发不出来的、哦、所以他这个比丘他自己本身，他当然也有时候为了方便叫居士念佛，他自己也很认真在禅修、哦、所以他就跟我说他很不以为然、哦、所以后来他也就觉得他不亲近日常法师。我想可能因为日常法师是持密咒哦、因为这是比丘告诉我，他后来就改持密咒。持密咒以后，他觉得他要弘扬密教、哦、他觉得那他为什么持密咒？一定是有人影响他嘛、我刚才讲过，就是说为了跟西藏友好关系嘛，所以国民党的党政官员很多人都是学密嘛、 像蒋纬国的爸爸那个戴季贤，他就是学密嘛，他本来是汉传的，后来去学密。像那屈印光就是以前这个筹资要这科这个中华大藏经这个屈印光老居士，他们都是很有德有学的人，可是都去学密，可能他们也不了解吧。我觉得当时人对密其实无上瑜伽这个部分是不了解的。那么这些密宗人来跟汉传接触，他也不敢讲，因为我们汉传的底子是不能接受的，也不敢讲，所以当时他们也都一窝蜂嘛，那当然影响社会的风气嘛。所以很多学佛人就觉得，哇，你看这些大佬，党国大佬都学密，所以我觉得密宗就是这个政治上他占很大便宜了，因为你看大陆，我相信他，我去大陆听过很多的这个，汉传比丘因为不跟官员合作，锒铛下狱，可是我相信他不敢对密教这样子。也怕西藏反抗，所以他们在一直从元代、明代、清代到民国，他们都受到保护。那佛光山的永本法师这个谈菩提道次第广论，有可能是因为菩提道次第广论已经成为一个风气嘛，所以就开了嘛，就开这种课程。很多是因为它成为一个风气，那很多信徒会要求，人家什么地方在学，我们为什么不学？比方说，我在讲成佛之道的时候。就很多人跟我要求说，人家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是大家一起来消文讲，那你为什么不带着我们大家一起消文？我说前面可以啊，前面两章可以啊，到第三章无生共法后面有些你就讲不清了，到三圣共法基本佛法核心思想给你们讲，不是讲成什么什么什么一团糟啊？那到大圣不共法大圣三系你们有能力讲吗？当然是我来带嘛。所以导师也是一直跟我们讲，当时导师一直说，你们在佛学院教书，佛学院学生都是没有底子，你就一个字一个字带。所以我就一直到今天，我教书就一个字一个字带。导师说这是打底子的最基本的方法。这大概就是风行嘛，这个显学啊，这个主流。这很悲伤，我们这个变成应该应顺导师的变显学了，变主流会才会导引向一个正路。还有没有问题？
请问法师哦，许多学密教的人都会借用弘一大师的话说。因为弘一大师本来开始他也是反对密教的，可是后来看了大日经以后，他就说他对密教的看法整个翻转了，所以密教的支持者就会以弘一大师的话 来替他们解说。请问慧莲法师你的看法，谢谢。
弘一大师是持律的明律的，就在高僧传里面有，我们要分科高僧是可以分科的就是现在可能现在易经很可能就比较少了不过巴利看起来开始有人在译了巴利藏我们分三大类嘛就是易解僧，就是所谓的法师这个坐禅就是所谓禅师，然后明律就是所谓律师，弘一大师是律师，他不是易解僧，虽然我们叫弘一法师弘一大师，但他本身不是易解僧。所以他的讲就是他自己的看法。那印顺导师不一样，印顺导师是不世出的一个伟大的译解僧就是然吉富教授说他是玄奘以后一人嘛那我自己看法是龙树以后一人那个这样的一个译解僧，他的观点跟这个弘一大师当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啊。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因为生的在印顺导师之后，要是我们在跟他同辈，甚至在他前面，我也不读他的书，傲慢嘛。我是你的长辈，对不对？那个我为什么要读你的书？可是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是他的晚辈，所以我们很谦虚的读他的书，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走上学佛的正途。最幸运，你不只要跟他同时代，你要比他晚。你跟他是同学，你会不服啊？那么你是他的长辈，你也不愿被他。就像有人说被应顺导师牵着鼻子走啊很多人就会批评了像有个老和尚，他跟应顺导师，他年纪比应顺导师大几岁，他就很生气，应顺导师怎么可以说华严是小部经的结集结果那个听的教授就说，他 不敢，他也 不好意思说什么，只是事后他说，他到底要的是信仰的佛教还是真实的佛教？哦，那一生导师讲的就是真实的佛教，那你要的是信仰的佛教，你当然要批判他嘛。所以弘一大师不是一解僧，日常法师也不是一解僧。一解僧就是说你要在义理上面下很大的功夫，深入三藏，这才能叫一解僧。你看这些名律人在讲戒律都讲不过导师，哎，你看导师在讲戒律 一句话就解决问题的。比方说很多人 在指责说我们汉传没有过午不食，那导师就说佛陀时代也没有过午不食啊，过午不食是后来发现不行了，一天没有办法托钵两次了，因为托不到东西，人家很忙很累，谁给你煮两餐，就是不堪负荷，然后晚上的迷路了，遇到毒蛇，遇到大象，吓得人家晚上去敲门，吓得人家流产等等。最后佛陀就说好，那我们一天托钵一次，是他是经过开会的，那里面长老也激烈反对啊，我老了我不能一天吃一餐，我一定要吃两餐。所以导师就把这个情形讲的说，哦，过午不食是一个饮食的戒，它不是道德的戒。否则不是我们一直在误会过午不食是个道德的戒吗？是要晚上吃饭就是没修行嘛。哦，这导师你看，你比方说释迦牟那戒，释迦牟那戒哈，那这个像这个戒，像昭惠法师他深入戒律，他就把释迦牟那戒讲得很清楚。一解僧就是有这个本事嘛，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弘一大师不是一解僧，他名律科，他不是一解科的啊。那么这个日常法师也不是一解僧，他是持咒念佛持咒的。这个也不是一解僧啊。
佛陀他反对是反对持咒的座椅的部分嘛？
对。
那像一切厌口啊，后来的我们不是要各种经文前面都有净身业、净口业什么真言啊，包括有药师咒、大悲咒这等等，这些的出现或起的出现，是否符合佛陀的本怀呢、意志呢？我请老师解释，谢谢。
我刚才有提，就是说出家众严格禁止，在家众佛陀不禁止，那个出家众，因为我要给你施予严格的训练嘛，所以我的标准高，那么为什么后来我们会这么多咒？就是后来为了方便，因为居士需要，所以就咒语越来越多了，就前面加后面加了，本来没有咒的经都给你加上咒了。那后来越来越多了，那就认为这是佛说，前面都给你加个佛说，所以我说加一句佛说，坑死天下英雄好汉嘛，就是这样啊，那就大家就不敢违抗了。可是你去追寻最原始的佛说，严格禁止咒语，严格禁止咒语，所以我不会持大悲咒，我也不会持楞严咒，我一开始就不肯背，我一开始就不肯背啊，做什么我都不肯背啊，我宁可被骂我也不背啊。他这个其实就是密教，就是密教的东西，其实就是婆罗门教的东西，就是密教的东西。随着这个，因为密教它是在唐玄宗那时候传进来，后来，为什么很快啊？它传下很短的时间，它就在中国大地消失了。因为它第一，它神秘，中国人士大夫阶层不喜欢，违背儒家啊。第二，他要的供养非常的丰厚，只有皇家贵族才供养得起。那么安禄山之乱之后，皇室自己都到处流浪了，后来收复两京回来以后，束中带庄还有供养他们，但是只能在皇室贵族了，老百姓供养不起这些喇嘛，胃口太大了，不是那时候不是喇嘛，不是西藏，是印度来的，印度来的是密教行者，他们这个胃口太大，他们要的供养珍珠宝贝啊，排场很大，后来到了这个武宗灭佛。全灭了，本来你就没有在百姓之间深入嘛，那现在又皇室又把你灭了，所以他在中国就消失了，就完完彻彻底底消失。再进来就是蒙古人带进来，蒙古人信奉，然后把他带进来。蒙古为了政治上的关系信奉喇嘛教，为了保有这块西藏这块地方，然后再把他带到我们，那围灭中土了，是叫这个历史上叫西僧乱国，成为元朝覆亡的主因之一。所以当时汉人一定要把他推翻，你们这些喇嘛真的是搞得我们实在受不了，这个太可怕，你们去看原始释老志上网都找得到，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 原始释老智，释就释迦的释，老就老子的老，就讲佛教跟道教原始释老智，你们上网都找得到，你们去看那些喇嘛的胡作非为，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啊！哦，他说，族破男子，奸污妇女，哦，包庇邪恶，哎呀，太多，他一大篇在描述啊、哦，然后很明确的那个恶行都指出来，这个挖掘皇陵啊、哦，挖掘这个富有人家大臣的这个坟墓，哪有出家人做这种缺德事？这中国人是最痛心的，哦，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出家人，从来没有过。啊，然后这个妻妾成群，大宝法王也一样啊。那时大宝法王就是八十八，第一次大宝法王就是八十八，妻妾成群啊。哦，这些都是宗喀巴所看到，所以宗喀巴才反对嘛。嗯，好，下面就说。问的妙天妙禅哦，现在很流行，吸引很多年轻人哦。这当然不是佛法，当然不是哦。妙天妙禅在佛法上，我看也不懂吧啊、哦。因为导师说过，他说我们这个信徒有两种类型，一个叫信行人，你跟他讲什么他都相信哦，所以宗教诈骗都是这些人上当哦。那一种叫法行人，你跟他讲什么他不会相信，他要经过理性的判断，然后他才决定他接不接受。那么信行人的数目相当庞大，所以才可能去涌出妙天妙禅这样的两种人物、哦、要是法行人多，这种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啦、哦、好，再看这个下面、哦有一位佛学 院学长说，自从达赖喇嘛访问台湾之后，台湾密藏道场越来越多，这些藏传佛教团体背后是美国 CIA 势力支持，美国鼓吹藏传佛教，目的在于对抗中共发扬的汉传佛教，进而取代汉传佛教，与西藏文化同化汉族文化。我学长说，美国的冷战围堵范围除了军事、外交、政治、经济之外，也包括文化、宗教方面，也就是说扶持汉藏传佛教，压抑汉传佛教，宗教围堵是冷战架构的一环。请问法师有没有听过这项说法？有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或资料依据？啊哎，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了哦。因为我去休斯顿的时候，我一个学长就告诉我，他说，其实那个叫什么法轮功，法轮功是美国后来那个就是这里说的 CIA 在支持的。然后他们给他那个什么，荣誉市民那个证，还是找我学长去，因为他懂用中文沟通嘛，去帮忙颁发嘛。啊、哦，那我学长跟我说，他其实是，这个也有可能啦，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我们不容易啦，不容易。你要整个把汉传移植过来，其实是藏传移植到汉传，其实是不太容易啦。但是这里说，美国未必想压制汉传佛教啦，未必。但是可能美国也很乐意这个藏传的受欢迎嘛。广论的人应该知道嘛，后来达赖喇嘛跟那个日常法师绝交了吗？日常法师去跟达赖喇嘛绝交吗？这里就有很大的问号了。这是达赖喇嘛亲口说，你们自求多福，你们的日常法师跟我绝交。本来日常法师是以达赖喇嘛为师，对不对？后来跟他绝交了，现在就拜青海的某某喇嘛为 老喇嘛为师。哎，这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哦，我们看就知道是为什么。海印法师，
哎，我可以讲了哈。我是请教慧莲老师哈。刚才老师在讲说，广论现在大家研读广论的读书会很盛行嘛，但是最盛行一直在推展广论的读书会的，就是也是日常法师他的教团派下的，他们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理人有机嘛，对不对？他们理人有机全部在卖有机蔬，蔬菜是标明有机，什么东西都是有机，但是他们就在他们的店里面也都在开办读书会。他读书会最先的时候是由他在那个凤山寺啊，有没有竹东那什么地方，新竹县那个凤山寺本山的那个根据地的比丘僧来带领读书会这样，可是现在已经蔓延一直延广了，现在都是由他们 学长带学弟都在家居士在，所以很多不管是不是理人教团的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是刚才听老师这样子，我要请问说，如果当然大家会相邀嘛，好事嘛哈，如果他们想去听，我们可以鼓励他去听嘛，如果说不知道是的广论，这是一个问题。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师有没有听过，因为刚才讲到有学秘的什么女的是明辉的什么什么的这些嘛，对不对？我是这样听说，这样我就感到很纳闷。日常法师已经往生了嘛，他是在印度，不在大陆往生的嘛。但是听说他把他这个传承啊，他不是传给我们台湾的比丘僧哦，他是传给那个领袖领导人就对的啦哈，他是传给一个女众跟他学达，也是学密教的，是一个女众，那个人本身现在住在中国大陆，因为他是去中国大陆收他的嘛，住在中国大陆，但是他可以这样子，就是现在各方面都很方便嘛，他可以来统领所有的，我感到怎么会这样
第二就是要学广论可以鼓励吗？其实理人我接触过 很多理人居士，真的非常好，彬彬有礼，非常善良，我就为理人的居士们这个说一句，因为我在南投，我常常去理人买东西嘛，他们真的非常的善良。那当然因为推广嘛，推广他们就去听嘛，那至于是不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出危机了嘛，就是大陆为什么有很多的比丘尼跟女信徒被性侵，被喇嘛性侵，都是广论学广论班的，他们都是广论班的，已经看已经有这种危机出现了，所以净空老和尚不得不讲话，净空老和尚现在也出来讲话了，所以我们原则上不鼓励了，因为出现这种，因为我学了广论，所以我一定要学密，那广论他也会阻止你去学别的，他们很团结，很温暖的一个大家庭啦，那所以出现这种弊端，我们就会害怕哦。所以后来我也是跟有些朋友讲，我说要是你还是要学秘哦，那你的自由嘛。可是请你务必听我的话，不要让你的女儿、媳妇、孙女去接触喇嘛。你可以没关系，你老了嘛。但是请你不要让这年轻的女性去接触喇嘛，就是小孙女都不可以，因为喇嘛也会性侵小孩，有已经在台湾性侵过嘛，已经都登报了嘛，所以因为有弊端出来，我们就不敢再鼓励了。其实刚刚广论出来的时候，很多出家人也学啊，也听啊，可是后来弊端出来，有很多出家人马上就说那不行了，不能再弘扬这个法门了，因为已经太多妇女被性侵了，各位可以上网去查嘛。自由时报、联合报、中国时报都有登嘛，这个他们也不觉得这是伤害，他觉得 这是修行啊，我教你修行很好啊，他是这样想法了。那刚才您是说为什么传给那位
新说说的这个
很美丽的
明辉
这个我们也是觉得很困惑啦，因为日常法师我们都知道他是念佛持戒，后来是 不念佛，是持密咒，可是我们也很困惑啦，也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传给这样一个好像不是很难讲了这个不要讲了就大家都心照不宣了一般就说青海第二嘛我们台湾佛教徒说这是青海第二了怎么会传？他可以领导吗？他的智慧非常的高深吗？他是凭什么得到这个地位的呢？我们在台湾佛教界，大家很多的问号，特别出家人之间，大家都觉得这里面大有问题，
其实在广论班的一个说法是，日常法师之所以会弘扬广论，那是因为 应顺导师把海内的一个一本孤本广论传给了日常法师，所以对这样的说法，作为应顺导师的弟子，你有什么样的说法？
我没听过这个说法。
这个是在广论班普遍的流传。
我没有听过，并且导师说密教非佛教。导师说密教非佛教，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并且导师对喇嘛的这个淫乱也非常的感慨。你看那个佛光山后来也显密双修的时候，导师就跟我讲了，他说这个动机不良啊。那佛光山为什么要显密双修？那因为广论推广了嘛，那个许多人去学广论了嘛。那佛光山他就站在这个希望有信徒来的，也是像摄影寄我外道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他就也来显密双修。导师就很感慨嘛，导师说你看连佛光山都显密双修了。所以导师讲这个话，他怎么可能去赞同 去鼓励呢？导师从来没有，连导师连后期大圣如来藏他都不以为然的啊。哦，所以导师是抉择根本佛教，抉择初期大圣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密宗道次第广论是应顺导师所论释的，虽然他是依照他的原文，可是这毕竟有他的因缘关系。
导师没有特别提到密宗道次第广论他论笔，他只是说法尊法师的翻译的东西，可能入宗论啦，什么这个菩提资量论这些啦，他有时候法尊法师所翻译的东西啊，有找他论笔，他没有特别提到密宗道次第广论，他没有特别提到这个说他论笔密宗道次第广论，这是外面宣传，可是导师的书上没有一句话提到。因为这个法尊法师也翻译很多后期中观的东西嘛，那导师是中观的学者嘛，是专家嘛，所以很多是导师润笔的。但是法尊法师一好会给导师看，导师当然反对啊，否则导师写印度之佛教是民国31年呐，他很严厉的批判呐，他怎么会帮助他去弘扬？导师已经过世了啦，我们不能请他来跟大来辩论那我们就问是非，你密宗合不合于佛陀？我说回到原点，解跟行来讲，你的思想违背佛说，你的戒律违背佛说。佛陀说，我所说的法，我所制定的戒律是你们的老师。佛陀制定什么法，佛陀讲什么法，佛陀制定什么戒律，我们都知道嘛。我们看那个三圣共法就很清楚嘛，缘起无我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你有不依缘起的这个本初佛，这个不淫是出家的第一大戒，而你却搞淫欲，以世间心为解脱，这个神秘娱乐完全违背佛教。我们不要去争论，就因为导师也过世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问导师说是不是你认识的，因为导师没有说，确实没有说我认识这个，导师只是说他翻译而找他认识。那但是里面很多是中观的论书，大量中观的论书，因为法尊法师不是中观的学者，导师是中观的学者。那再来就是这个，我们都不要去拿拿导师来把这个推广广论，把它给这个合理化。我说导师也赞成，这个都不要管，我们就问密宗合不合，回到原点，合不合于佛陀的教导，这个最重要，以佛陀做标准，这个最重要。因为导师的事情，因为导师也不在了，那我也不是，虽然是位导师的弟子，有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有些我知道，我听到，有些后观法师听到，但是我们所共同知道就是导师非常反对密教，非常非常的反对密教。还有没有问题？
法师，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但是我看目前很多宗教团体都在推广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论述，那法师您又怎么样看待这个现象？
菩提道次第广论它是属于显教啦，就仅止于此就好了嘛，不要听，不要说下一步密教，我是希望就是学广论的这些居士们，就说到此就好了啊，到此就好，不要再想。因为很多居士会说，我想要进一步学怎么修行，那就危险了。那进一步怎么修行，就是密宗道次第广论了。他就是那就要秘密了，就是秘密的仪轨，秘密的传授了。 那个就非常危险哦。可是问题是大概学广论的居士都不知道这一点，都不知道啊。因为我刚出家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广论啦，但是那时候台湾已经有这个密教的，有密教。那有一天来了几个老师，都是老师，中学老师，神神秘秘的，讲话很小声，每一个人愁眉苦脸，然后就跑到我师父的 书房，把房间关上，这几个老师就跟我师父在里面谈，谈了以后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非常忧愁的离开。后来那我刚出家，我师父要很多事情要告诉我，要提防，因为我们刚出家很单纯嘛，不知道说有佛教里面也是有陷阱的。那我师父就跟我说，他说这些都是老师，他们来问我一件事，他们去暑假去参加一个密宗的一个师父办的活动，就最漂亮最年轻的师生了，那回去以后精神几乎崩溃。那他们发现就问他，这个美丽的女老师说，因为那个老和尚跟他讲这是修行，一定要这样才能够成就，所以他们来问导师说，有这种修行法门吗？你们知道导师怎么回答？导师说，你们都是老师，你们在学校怎么教学生的，可以吗？可以吗？没有婚姻关系可以吗？你们在学校跟学生说不可以，那怎么自己去做？你们都是老师嘛，违背世间法，这么连世间法都违背，世间的法律道德都违背的事情，根本就是不可以，怎么会说因为这是佛陀咐嘱的，这是最高的修行法门，你们就糊涂了。你们都是老师，这么最基本的判断能力都没有吗？所以他们听了老师讲以后非常的忧愁，每一个都非常忧愁。所以陷阱很多啦。慧美是啊，玉慧啊，
对不起啊，慧莲师父啊，希望我下面的话不是踢馆，真的完全不是踢馆，因为我自己也是学广论的，那我是觉得目前台湾有60,000的广论学员，那以目前那个媒体那么会哇哇哇到处哇哇哇，好像还没有听到说广论学员或是其他有什么不法的行为，这是我所知道。那不晓得慧莲师父讲的那些不法的喇嘛是跟广论这个派系有相关吗？谢谢。
那个广论的学员都很好，我自己接触的，我跟你讲，我在南投接触的都很好，我看到他们，大家看到都，他们也都是都很善良，他们全部因为我常常去理人买东西啦，那就是跟他们都很熟，那去的也都是广论的学员，所以我基本上印象都非常好，所以没有听说我认识的广论学员或是我都没有听说有做这种行为的那么至于说这些喇嘛是不是跟广论的这个学员有关这个我就不知道。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喇嘛会得逞就是因为相信嘛。那广论的推广就让大家对喇嘛非常信任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广论的学员，那么他就跟我讲他信密教就讲的，他说这是至高无上的法门，我就知道危险，至高无上就危险的了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知不知道佛教的这个基本教义？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你不要执着，我学的是至高无上他很生气，我也没办法再跟他沟通了就是这样就很危险了，我的才是至高无上嘛，那至高无上我们还有更高的法门那么很多人就会想要学嘛这就会上了喇嘛的当了那不能说直接关系了，但间接会有关系，因为我知道去这个在大陆那个老和尚去大陆回来跟我们讲的，这个在大陆师生的比丘尼跟女性都是学广论的他们都是学广论的，因为学广论崇拜喇嘛，去青海去这个西藏，去这个川西还有甚至跑到印度去，然后他们就因为他们都很认真在学，觉得我们要学至高无上法门，就结果就都修了这个学了无上瑜伽，都很后悔恨莫及啊真的是不是直接的，但是间接的。我后来我问那个老和尚，我说他们都是学广论，他说是因为学广论所以崇拜喇嘛要不然的话 在汉地嘛，那你就学学汉传嘛。没有广论的话，你说江浙一带怎么可能会有密教？不可能，现在已经入侵了。你看那个浙江新昌大佛寺卖什么罗刹像、夜叉像，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真的让人忧心呐。江浙是最富裕、佛法最兴盛的地方，怎么会出现这样恐怖的现象？这汉传的根本呐、啊。倘若连这个地方都被污染了，那其他地方就不用讲了。然后你到北边到西边，那更不用讲了。哦，我们身为汉传的出家人，真的非常忧虑，真的非常忧虑。啊、哦，还有没有？
好，今天的人文讲座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哈，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是不是请，好，我们请叶瑞奇老师跟我们讲几句话。
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慧能法师给我们做这一场那个抉择了义不了义的佛法。那我记得导师在学佛三要，也是在那一边，闻慧清净善知识，要依法不依人，要取得平衡，那多闻正法要依义不依语，那再来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好，所以今天师父就是常常就是说以佛陀的教法，那第二就是龙树菩萨出起中观大圣来抉择这些法门，那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弘印法师安排慧能法师做这一场今年的最后的演讲，精彩不精彩？啊、真的很谢谢老师哈、嗯。那也很感恩师父，还有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德来参与我们的文化讲座。我们明年度慧能讲堂还有后续的一些活动，哦、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多闻正法。谢谢。
今天就到这边结束，我们是不是请慧能法师带我们做回向？
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
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世世常行菩萨道。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慧莲法师问讯，谢谢他今天的讲座。